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转眼都5月8号了，这几天呢应该有件事要讲的，就是俄罗斯5月9号要搞这个大阅兵啊，他这个胜利日啊 Barbada Day， 这个 Barbada 就是俄罗斯的 Victory， 就是胜利。这个每一年呢，这个5月9号他都要搞这个胜利日的大阅兵。原因呢，就是1945年这个俄罗斯这个还有盟国和德国签订了投降条约，德国法西斯呢就投降了，所以俄罗斯把5月9号呢就叫做胜利日。胜利日的阅兵呢，对俄罗斯来说是个传统，一个就是打仗的确是5月9号德国投降，这是有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第二个呢，是这一天呢特别好阅兵，因为是春天，5月9号，那么天气呢不冷不热，因为俄罗斯到十月革命日啊，是11月，那个时候呢下大雪，冷得不得了，所以俄罗斯那一年没几天暖的，到夏天呢也热，所以选在这个5月份阅兵呢最好的一个日子，所以俄罗斯呢就每年阅兵。那么但是呢，这个新冠状病毒的3年以来呢，俄罗斯就没有好好的阅过一场兵，因为他的阅兵呢就是本国人自己搞，外国人呢也不怎么参加。那么现在呢，他借这一次呢是抗日战争胜利的80周年，这就可以大搞了，所以呢这个后天俄罗斯呢要举行大规模的阅兵。这个阅兵不但自己要搞，还请了20-30个国家来参加，这些国家呢都是他的盟友了啊，比方说中国啊，这个北朝鲜来不来我不知道，好像北朝鲜不太准备来啊，当然有越南呐、啊，有缅甸呐、啊，还有俄罗斯以前的几个小老弟了，像白俄罗斯了，像这个塞尔维亚呀、啊，像匈牙利了，像这些国家，还有南美洲的委内瑞拉了、古巴了，这些国家肯定是要帮忙的。那所以呢，算起来大概有20个国家会来参加他这个阅兵啊，元首嘛，大概说有29个国家派元首来，总理、总统或者是国家主席。那么然后呢，军队呢大概有20几个国家的这个仪仗队会来到红场去参加阅兵。所以这几天呢就都在讲这个事。那这个事呢当然现在猜的很多了，说安不安全呐、啊？国家领导人来了以后谈什么、啊、这都是猜测。那本来呢我是也是想参加进这个猜测，给大家讲一段，但后来想还是算了，那乱猜，再等两天，整个阅兵结束了以后，咱们看见了图，看见了内情，我们再讲，那个时候还来得及，省得现在讲呢，有些呢，这个到时候呢就讲错了啊。所以呢，我今天把俄罗斯阅兵的消息呢展现，再放一放，再等两天，那可能呢就有些比较扎实的消息了。另外一条呢，现在讲的比较多的一个消息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就发生了这个冲突啊。那个冲突呢，主要呢就是这个一块这个克什米尔地区。克什米尔地区呢，印巴之间早就有冲突了，1947年、1948年就打仗，打到现在这个仗就没完啊。这个地区是一块有争议的地区，那大家知道。这个巴基斯坦是从印度分裂出来的一个国家，1947年这个印度境内的伊斯兰教徒要求成独立国家，就和印度分离了，就分离出巴基斯坦。到1972年，那东部的一部分的这个穆斯林呢也分离出来了，就成立了孟加拉国。所以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原来都是印度一块的，那现在呢就搞成了3块。这穆斯林国家和印度教的这些国家呢关系就不好，所以呢又有领土的纠纷，所以呢就经常呢就有这个打仗的情况。那么最近的事情呢就是关于这个克什米尔地区这个事情呢，其实出来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一次，大家翻翻我那个旧节目啊，可能还听得见我这个讲话。当时这个道理就很简单，因为这个区呢克什米尔啊，它在这个中国的最西部，在印度的北面， 在巴基斯坦的这个东面，这么一小块地区全部是高原的，最低都是3000米高，高的地方4000-5000米，甚至呢一直到这个珠穆朗玛峰的那个喜马拉雅山那么高的地方，靠着中国的西藏和新疆，新疆西藏的这么一块地方，中国呢控制了一块，但中国的两块地方呢没有人住的啊，一个就是阿克塞钦地区，这块地区是中国的克什米尔控制线，但上面没有人住。第二个呢，一条更高的就叫喀拉昆仑走廊，是一个高山的，上面有一个山谷，是中国控制的。这两块呢，中国虽然控制，但是没有人在这里住，这地方要活不容易。那么印度控制的这个克什米尔地区呢，这个北面有一块叫查莫，大家听过的，南部呢就是克什米尔地区，就这么一块，印度呢是在南面。那这个南面呢条件比较好一点，因为一个比较暖和一点，第二个呢人口比较稠密，特别是印度克什米尔地区的西部的那一块人呢还比较多，那有的5-6个这样的小城市。那么然后呢，巴基斯坦呢就控制了北面的这个克什米尔地区，加上和印度最西面啊，它有一块小小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就是一条小带，就靠着印度克什米尔的最西部，然后呢再靠整个北部啊，这个地方巴基斯坦控制区呢叫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总的来讲，这一大块地方就叫做克什米尔地区。不过这块地区呢，我估计世界上除了那个地方的人，没几个人搞得清楚哪块归哪块，因为都是高山雪山这个冰川啊，也没有人去，交通呢也比较困难，所以呢连去都不方便，那谈什么占领呢？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最近呢就讲打仗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讲打仗呢，我其实并不太注意克什米尔地区，但这几天呢，这个在中国大陆国内的这个小红书上呢，这帖子又多了。那因为呢，据说巴基斯坦用的中国的战斗飞机这个歼十啊，击落了这个印度拥有的4架法国的这个阵风式的战机啊，阵风是法国的这个非常好的战机，那中国的歼十呢是中国的主打的飞机，结果歼十在印度的这个台阵风起飞，连都没有看到对方的时候就给击落了，就隔了这个100多公里就把它打下来了。所以呢，这个网上啊，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些粉红的观众呢，就一片欢呼，就说明中国的武器呢，这个赢得不得了啊！中国的系统、红旗导弹、这个歼十战机，还有预警机，全部呢都算成中国武器的成功。这个讲的呢沸沸扬扬。那我为什么不参加讲呢？就是因为我手头没有什么很扎实的消息。我现在消息有几套，一套呢就是完全官方的消息，无论是中国官方、印度官方、巴基斯坦官方，还有西方媒体的官方，他们肯定有些消息，把这些消息把它拼凑在一起呢，你大概知道这个真相是怎么样。现在我们看到的消息呢，都是网络上这个抖音，特别是小红书上的消息，他们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消息的网，互相影响。所以呢，在那个网上呢，那就基本上呢，连战争都说清楚了。印度几架飞机从印度机场一起飞，还没有看见别人，别人呢就已经隔了200公里看见你一起飞了，就发射中国的这个机载的导弹，就把这个4架阵风的就打下来了。印度呢就都掉在飞机没有进入巴基斯坦，就掉在印度自己的境内，这就是完胜啊，就全部打胜了。讲法就是这么讲了。但是呢，这个看了半天都是小红书上互相印证，互相把它推热，这件事情呢讲得像真的一样，并且还放了很多飞机坠毁的照片。坠毁照片呢我就搞不太清楚，因为有第一次传出的照片呢说这就是法国的阵风，我呢细细一看呢，这不像是阵风， 这倒像是印度人早年买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苏科伊29，就飞机不对。后来说网上也有人说不对，因为毕竟还是很多人会看的。然后呢又发了两张这个驾驶员的弹射椅给烧坏了，就说呢这个导弹打得狠，驾驶员呢来不及跳伞就都死在上面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的啊。反正呢这些照片它形成了一大套的消息网，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因为呢讲呢如果照着小红书的这个套路讲呢，那可能讲出来后来都是谣言，这个咱们做节目不敢乱讲。所以呢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讲三个条目，一个呢就是关于克什米尔是个什么地方，第二个呢就印度的空军到底怎么样，第三个巴基斯坦的空军到底怎么样。我想把这三条讲完了，有别的消息我们再来补充吧。克什米尔呢是在新疆西藏的这个交界的地方，和这个外面的巴基斯坦印度交界的一块地啊。这个呢是这个青藏高原最西端和南亚次大陆最北端的交界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南亚次大陆印度巴基斯坦到最北和中国的青藏高原它接口的就这块地方。那么基本上呢都是把克什米尔就说这是喜马拉雅山的山脉啊，还有一个叫比尔本加尔岭之间的一个河谷地。那么现在呢基本上呢就讲这个地方呢就是几个地方，一个呢就是印度控制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啊，还有拉达克，还有巴基斯坦控制的阿扎德克什米尔和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还有中国控制的阿克塞钦和喀拉昆仑走廊，就这么三个地方。那么大家找个图看，我看的图呢也不清楚，因为那里连条公路都没有，就是一个大山。这个地方呢大概2000多年以前就已经有人住了，原来是个佛教的一个中心啊。这个当时叫建福沙嘛，这克什米尔地区的。到这个9世纪，那么当时呢石婆教在这里兴起了，这个九世纪的我们叫克什米尔的石婆教也是一个宗教啊，在印度的宗教。那么1339年这里呢又建成了一个穆斯林的一个统治者，那么从这个公元14世纪左右，这个由穆斯林控制了这个地区，那其中包括莫卧儿帝国啊、阿富汗的杜兰尼王朝啊等等。到了1820年，当时这个锡克族的辛格啊，这个锡克帝国就吞并了整个克什米尔，所以这里有很长时间是锡克人占领的地方。但是1846年呢，这个锡克帝国在和英国的战争中打败了，英国人就控制了整个克什米尔地区，所以就落到英国人的手上。那么英国人控制这个地区呢，后来呢就把它卖给了这个印度的克什米尔上面的一个领头人，叫古拉布，这个辛格，就英国人就花钱呢就买给他。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呢就一直在英国主导之下，叫做英属印度土邦，就是由这个吉拉布辛格为领导的。英国呢就说你把钱卖给你了你就管吧，但是跟英国有关。到了1947年，英国呢就退出了印度，那么巴基斯坦和印度立刻爆发战争，就分裂了，那么这个地方就变成主权争议地区了。现在呢就是我们讲的三个方面，中国、巴基斯坦、印度隔在一个实际控制区，就这么的地方。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战争呢，就是印度军方发的，说7日的凌晨，昨天的早晨，对巴基斯坦境内的这个地方发动军事打击。那么印度的飞机呢没有飞过境，在外围就用导弹打了地上，导致了20多个人的死亡。巴方呢就说反击，打落了5架印度的战机，4架战机，大概还有1架呢是直升飞机。那么这个事情呢就讲出了有这么多的这个故事了。那么这个战争呢就其中呢 有鼻子有眼的，说这个被打下来的飞机有老式的法国飞机幻影两间，另外呢有一架苏啊，这个俄罗斯做的苏科伊30，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飞机，但最主要的就是飓风飞机。这个飞机其实飓风在法文里面叫 Rafael 啊，拉法叶是德国的最大的战斗机公司，叫达绍公司开发的。那么这个飞机呢卖给印度呢有两种，一种呢是两座的，一种是三座的。那么2016年，这是阵风啊 Rafael 第一次卖给印度，一共卖了36架，有8架是两座的，有28架是单座的。那么2019年到2022年呢就交付了，所以现在印度一共有这个飞机呢36架，如果这次给打下了3架，那就剩下33架，如果打下4架就剩下32架。那现在就是这个家底呢就知道了。这个飞机呢，印度呢，其实这个国家如果说真是给巴基斯坦打下来，那巴基斯坦的空军力量是远远不如印度的，那为什么印度吃这么大的亏呢？我这个只能推断一下，我估计呢就是印度的武器系统太杂，所有的系统如果它成一个系统的话它是比较好用的，在武器上如果成系统那就是一加一大于二，那这个是肯定的，无论用俄罗斯系统或者用美国的系统，用北约的系统，或者是用中国的系统，它都是一个系统。印度呢它没有系统，印度呢很多年以来啊都是亲苏联，所以呢它买的这个系统呢都是苏式系统，所以它才有这么多苏式的战机嘛。那么买来买去印度呢开始变了，这个然后呢这个2011年这个就开始呢就考虑要买这个法国的战机啊，考虑两种，一种就是 Rafael， 就是这个阵飓风，第二个是台风。那么然后呢签了合同几十亿欧元，这样交出去以后，那么最后呢决定的就采购36架 Rafael， 那么就取代印度当时在意的老俄罗斯的飞机，苏联飞机米格21啊，米格27啊，还有老的法国的幻影2000。那么这个呢就已经交完了，2022年12月份全部交付了，所以印度现在用的就是这个飞机。印度这个飞机呢基本上呢就这么多东西啊，它印度用的。印度到底有多少飞机呢？苏式飞机最多，印度的苏联飞机这个苏科伊30它现役呢260架，这是最多的，这是印度空军的主力飞机，这个苏联的苏30。印度空军呢是一共买了272架，现在在用的还有260架。那个阵风呢刚才说了一共36架，如果给巴基斯坦昨天打下3架，那就33架了。那么这个飞机呢基本上呢有单座的有双座的，另外呢印度还有一大堆这个米格29，这是中国发展这个歼10用来参考的对象。米格29，印度呢现役是59架，那么这个呢印度呢一直在用，并且呢准备继续还用。那么印度还有老的掉牙的法国的飞机幻影2000，一共有47架。那么这些飞机呢从法国空军购买的24架二手的幻影呢啊，又来补充这个消耗，这些飞机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买一些飞机过来就换零件用。所以印度整个不成体系，苏联的老飞机，然后呢法国的老飞机，最先进就是这个Rafael 这个阵风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杂七杂八，最老的现在全世界都差不多不用的米格21，印度现在还有40架在用，现在呢想办法要淘汰了。那么印度大概就是这么一点家底啊，但是这个家底呢可比巴基斯坦的叫家底厚得多了。巴基斯坦呢就更惨，巴基斯坦现在能够把印度飞机打下来，主要是巴基斯坦呢它的系统现在是个系统，就是中国系统，它用的这个中国式的歼七歼十这些飞机呢都成一个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呢，它里面的互相的作用，它受到的这是中国北斗的卫星系统的指导，它是一致的。所以呢，加上它用的导弹也是中国系统的，所以呢，虽然飞机的不多，这个空军力量不强，但是它成系统，所以它打起来比印度的不成系统呢，它更有利。所以现在呢，那么小粉红啊，在欢呼呢，其实呢就是讲的这一点。巴基斯坦到底空军有多少人呢？巴基斯坦空军总的人数30,000人啊，没多少人，飞行员有3000个，飞机呢700架，那就比印度呢就少很多了。印度的飞机呢，这个巴基斯坦的飞机呢，中国为主，其中这个歼型的这个歼 F-17 有161架，老飞机了，还有歼-10，这个就现在这次拿来打仗的，在中国呢就买了20架。这个飞机呢，巴基斯坦也没钱，他拿买的这个歼-10这个20架呢，都是向中国借贷的，也都是借钱买的，借钱打仗。另外呢，还有一些比较老旧的这个歼-7，印度呢，这个巴基斯坦有53架。另外也有一些老旧的幻影3型战机都不能用了，有些幻影5型的，这个不少啊，92架。另外呢，它居然还有75架美国的 F-16， 但这些飞机呢，它谈不上能打仗。这些飞机呢，大部分是由比利时、荷兰得到美国授权生产的，也是他们用掉的第二手机、三手机。这个巴基斯坦手头的 F-16 的75架里面，有一部分是越旦的皇家空军转让的三手飞机，就转让了一次，又二次，又三次。越旦空军买的时候可能是二买，买的是二手机，然后自己不用了，就给这个巴基斯坦用，就三手的。据说这个，巴基斯坦还跟中国订购了中国最先进的这个歼-35，但这个呢搞不清楚啊，有多少架？因为呢这个保密，这个飞机中国自己呢也还没有真正的这个拿出来用，所以一共呢就是这么多。这个就讲了这么两个国家的这个情况了。那么，美国呢最近有个国家利益的双月刊，昨天呢登了一篇文章，就对比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空中力量，里面就讲到了有些实际，我跟大家谈一谈。首先说这个苏联阿富汗战争结束和巴基斯坦发展核武的计划，所以呢这两件事情加起来，巴基斯坦呢遭到美国的军事的这个禁运。那么并且呢，这个美国呢就本来说是要卖这个 F-16 给巴基斯坦的，后来呢就不买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但是呢，我们看看他们的这个空中力量呢，应该说印度和巴基斯坦都缺乏许许多多的世界一流空军的尖端装备，但是呢两个国家都有上千架先进的战斗机和飞行员，两国呢也都可以有装这个核武器的战斗机。这个呢就意味着任何一方面没有办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啊，因为呢谁动都会遇到核攻击，这个核毁灭就没办法。所以呢这就事情一搞呢，搞到现在呢，印巴的战争大家看起来就非常的费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核武器，在世界最高的战场上用核弹也是蛮吓人的。从数字上来看，印度空军是强过于巴基斯坦，印度空军拥有2300多架飞机，13万5000名现役军人，规模居世界第4，战斗力呢通常被评为世界前5。印度空军呢拥有很多第四代的战机，大部分呢是俄罗斯和法国进口的，比方说苏-30、MKI、阵风，还有米格-29。印度自己国产的有叫光辉战机，但是印度空军呢有明显的缺陷，印度的所有飞机都不具备隐形的能力，这个呢就他对巴基斯坦执行任务的时候呢就极其困难。这次印度飞机给打下来呢，就是它一飞起来 就给巴基斯坦的雷达看中了。另外呢，印度空军呢也没有战略轰炸机，所以呢，印度呢没有进攻型空战里面有威慑的能力，这是印度的一个民商啊。巴基斯坦空军呢拥有1434架军用飞机啊，大概有7万名现役军人，但是战斗机呢就加起来就700多架，军人呢大概3000多个，飞行员3000多个。那个如果从绝对数字来讲呢，巴基斯坦的空军比印度规模小多了，但是呢巴基斯坦这支小小的空军呢是足以对自己本国领土进行有效的防御。它的核心力量是从美国进口的75架的 F-16 这个战斗机，另外呢还列装了中国的歼10、猛龙和 JF-17 雷电，这个两款呢都是第四代的战机。和印度一样呢，巴基斯坦的空军呢也缺乏隐形战斗机和战略轰炸机，那么这个使得呢对印度实施进攻性的突袭呢也很困难。也就是说巴基斯坦呢你保护领土可以，你打不出去。印度呢也差不多的情况。巴基斯坦呢在8号就说了，已经在多个地方消灭了12架印度的无人机，并且呢打下了几架飞机。那么这个问题呢到现在为止呢都还在打仗，现在呢大家都说你们别打了别打了，但是这个仗呢越打越大。那个我们知道这个战争的开始呢完全呢是恐怖主义搞起来的，其实大国不应该被这个事情缠进去。我记得两个礼拜以前跟大家讲过，就是2025年的4月22号，当时有一群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分子在印度控制的查谟和克什米尔联邦属地的叫阿纳恩特纳格区和帕尔加姆附近的一个山谷叫做拜萨兰山谷啊，在那个地方有很多游客，恐怖主义分子在那里发动袭击，打死了26名游客，有20多人受伤，那就完全恐怖袭击了。印度媒体就说这个恐怖袭击的目击者证明呢，袭击者在开火以前呢是问了在场的游客的宗教信仰，那个呢这个呢就是说你们到底信什么的，那个所以呢这个是有选择的。这一群恐怖主义分子呢是登记在案，但是他们的基地呢在巴基斯坦。那当然印度对这个事情呢非常恼火，所以呢巴基斯坦就跟印度发生了这么大的军事冲突。这一次的冲突虽然是恐怖主义去袭击游客引起的，但是现在已经发展成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个这个发起的这个恐怖主义呢叫做这个巴基斯坦的恐怖组织叫做虔诚军，叫 Lashkar-e-Taiba， 是一个分支机构叫抵抗阵线，简称呢 TRF。他呢现在已经出来讲了，他说我们策划了这次的袭击。他们说呢策划这起进攻的原因呢是因为印度违反了2019年查谟和克什米尔重组法案，导致这个地区呢出现了非本地居民定居，也就是有印度人跑到这个查谟地方来居住了。但是呢这个过了4天以后，这个组织呢居然又撤回了自己的这个声明，说这个不公布了。但是呢这个账呢就把它一勾就勾起来了，所以搞得呢印度和这个巴基斯坦呢就打仗，这个仗呢还打得非常的厉害。那么所以呢并且呢印度方面呢由于没有隐形能力，把四代的法国阵风战机呢给巴基斯坦的用的中国的红旗导弹就把它打下来的3架或者4架了。法国的这个阵风战机这个 Rafael 是法国的达索公司开发的，是一个双引擎的飞机，三角翼，高灵活性，这个中型的多用途的战机。那个开发的时间呢是比较早的，1970年代，就是法国空军和海军联合去开发的。那么因为这个战功要求呢大，最后法国呢本来想和欧洲其他国家共同研发，但是呢法国的要求、英国要求、德国要求都不一样，最后呢说法国说算了，我们自己开发。 所以最后呢，由大索呢研发出 Raphael 的原型，它的这个气动原型呢三角翼，所以呢看起来很威风的。我就不知道这么不经打啊，这个巴基斯坦等它的一起飞的时候就在雷达上发现了，那就隔着国界就发射了导弹，结果印度飞机没有在自己的领土刚刚起飞就给打下来了，就这么荒唐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计划呢现在就有一个大的问题了，因为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家还买不买这个飞机，这个阵风战机。我觉得这个事情它整体还是我刚才讲的一个思想，这个思想说现代战争打的是战争体系而不是某几款武器，所以呢阵风战机如果放在法国一定还是能打的，因为法国有整套的这个系统，而在印度呢它的系统是拼合的，它杂七杂八的，有原旧苏联的，有现在俄罗斯的，有法国的，还买一些什么别的自己又做，它的系统呢完全不匹配。在这种情况下呢，单一用中国系统的巴基斯坦反而呢就起到比较优势的作用。啊，我们今天讲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吧，谈不上新闻，就是这么一点分析。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